白老白一子，夜探白宅，到了自己的家里，看见了郎不正和郎氏，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恨的是咬碎牙关。进屋用宝剑把郎不正给逼住了。郎不正一看是白衣子，真不知道他怎么能活到今天，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但这小子能老实得了吗？第一，他一盘算，别看白衣子个儿不小，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十五六岁吧，毕竟是个孩子，我郎不正也学过三脚猫四门斗啊，一个人对付一个人还不费劲儿。况且我的前厅还十几个哥们呢，我喊一声他们就到啊，里应外合，你一个小娃娃还能反得了天吗？所以啊，他赶忙下了地了，满面陪笑，呦呦，我当是谁呢？外甥回来了，外甥你听好吗，来来，我给你倒水去。说话之间，他狼眼睛一转，冷不丁出手就是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想把白衣子打个鼻青脸肿。他想错了，白衣子跟什么人学的能耐，那是专家，那是早就做好防范了。一看这拳到了，白衣子上步闪身，把单掌举起来，对准他的右胳膊，啪就是一掌，还用使劲吗？跟打麻杆差不多少，咔这一下给打折了，没把郎不正疼死。哎呦我的妈呀！哭丘就坐地上。白衣子一抬腿踩住他的胸脯，长鸡巴的给我，剑锋直指他的咽喉。郎不正疼痛难忍啊，这才知道面前的白衣子不是当初的小孩了，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哎呀，饶命啊外甥！呸，你再管我叫外甥，我一见我就扎死你。郎不正说，说当年怎么害死的我爹，你跟郎氏怎样狼狈为奸，把这件事如实的给我供出来，要有半字虚假你人来看，我这一见就刺你个透心凉。到了现在，郎不正啊不敢不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他忍着疼痛，哈哈，我说，是说，我听错一个字儿，你骗我一句话，我就扎你个眼儿。我说，郎不正没办法，吞吞吐吐，把阴谋诡计。始末前后的经过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当然有的地方没说清楚，有的地方不想说，白衣子一逼他，他也如实的都说了。后来白衣子问他，我爹死的时候是谁下手，那致命的一刀是谁扎的，说是说是我。好嘞，这回有头绪了。白衣子一瞪眼，把郎氏叫过来，郎氏扑通就跪下了，一看这是杀人的祖宗啊，那眼眉都立起来了，白眼珠都起了红线了，谁不害怕？衣子啊，你就饶了我吧，他是罪魁祸首，都是他勾引我，勾搭成奸，打那之后我就听他的摆布，他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我要不听啊，他就得把我整死，这不他已经都说了吗，跟事实没有什么出入，你问哪些你尽管说吧，你再给我说一遍， 说实话，也别委屈着你自己，如实的给我供出来。郎氏又说了一遍，你看他跟郎不正两个人狼狈为奸，共同策划的，当然说的是一样，只是心理活动有些区别而已。白衣子听完了，真相大白，让郎不正在这不动，让郎氏起来提笔给我写出来，光书不行，你给我写。郎氏迫于无奈，哆里哆嗦拿过纸笔，把犯罪的经过如实的写了一遍。哎，他文采还行呢，写的很有层次。总之事情全都落实到纸面上了。然后白衣子告诉签字画押，郎氏签字画押了，郎不正也签字画押了。白衣子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呀，心说爹呀娘啊，我算给你们报了仇了，希望你们在天之灵别散，看儿给你们出气。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呀？白衣子把牙关一咬，宝剑举在空中，把男女两颗狗头砍下。那小孩还哭上了，白衣子犹豫了一下，按说这孩子没什么罪啊，就即使没什么罪，这也是孽种，留着也是祸害。噗，一宝剑把小脑瓜也给补了下来，然后用床单把三颗人头包裹上，提着他转身到了院里头。刚到院里头，有人发现了，你说这后屋这么折腾，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有一个丫鬟来送水来了，因为郎不正和郎氏经常晚上不睡觉，要这要那的，一时供应不上，非打则骂，丫鬟们都吓坏了，编成号轮流值班。有个叫小兰的正好是他值班，拿着个托盘拖着东西刚走到这院里，就听见这声儿，吓着他抽身便跑啊！他以为是劫匪呢，不知道来的是白衣子。到前屋把姐妹们都呼了起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奶奶那屋出事了啊！都起来了。女人没有主意，这就找打手，时间不大，这些打手起来长起灯球火把，一拥而入到了后院，正好跟出门的白衣子打了个照面。这帮小弟看啊，什么人，站住。其实啊，白衣子也不想走，仗还没了结呢。白衣子停身站住，钉子步把胸脯一拔，无量天尊，还念佛呢还。他闪目一看前头有十几条大汉，一个个各拿刀枪棍棒，后边男女老少都是仆人，气色都不太正啊，胆战心惊往这边瞅着。白衣子往前大踏一步，我说你们这里头谁是头头？
我就是。
你是不是叫李三呢？
啊，你怎么知道？
我不仅知道有个李三，还有个冯老五，还有个叫刁八的，都在吗？那个时候白衣子说他们干什么？干什么？这都是凶手，狼不正供出来的，他们四个人狼狈为奸，这几个小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的？在这儿呢？我就是刁八。好好好好，我先叫你们看一样东西。白子把包袱皮打开了，扑噜一抖，三颗脑袋咕噜咕噜到地上。在场的人亲眼目睹啊，好小子，你杀了人了，
这是杀人的贼，不能让他跑了。哥们弟兄，上上，给狼子爷报仇。对，
翁过来了，为首的就是这仨亡命徒。白衣子恨坏了，也没工夫跟他们讲道理，把宝剑摆开，几个回合，都小狗叫，一命呜呼。把他们仨砍了之后，脑袋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剁下来，然后跟原来那仨脑袋归拢到一块儿。谁不怕死？一看这是杀人的祖宗，别看年岁不大，这手可够狠的。有几个小子见识不好，是撒腿便跑。白衣子没追，其他的人刚要跑，白衣子说话了：各位，大家留步，我不是滥杀无辜啊，跟你们毫没有关系，大家站住，我有话说。这一说，把男女老少这些仆人全给稳住了。白衣子一指自己的鼻子：各位啊，认得我是谁吗？大概你们有新来的不认识我，老人能认得出来，我就是没被害死的白老白衣子。白员外是我爹呀。在场的人有一半是老人啊。是吗？揉揉眼睛一看啊，可不是吗？扑通扑通扑通，这些人全跪下了。少爷是您，少爷是您呐，您这是从哪儿来？起来起来起起来，我呀被人把我救了，不见五年前我就惨遭毒手了，老白家祖上有德呀，少爷还健在，我们真替老白家高兴。各位啊，我此番赶奔家中，就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现在凶手已经正法，跟你们各位毫无干系，大家尽管放心，我也不跑，我到衙门自首投案，我去打官司，至于衙门判我什么罪，那我是罪有应得，总之我这口气算出来了。你们各位在我家照顾也不容易，我白衣子也是有心的人，众位啊，稍后片刻。白衣子找来找去，把库房找着了，他们家有的是东西，另外把柜子打开，找出不少金银来，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了几十份。各位，这是你们的，拿着之后回家去吧，我代表我爹娘谢谢众位。哎呦，大伙千恩万谢呀，拿着银子都走了。大伙儿都走了之后，白子一看，我得上山学艺呀，我家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要走没人料理呀，干脆留下一部分给老总管白兴，其他的部分我全捐献了吧。老白家没人了，捐献给官府，你们看着处置吧。想到这，天已经亮了，他先把白星给找着，把经过跟白星讲述一遍。白星腿肚子都转筋，一喜一忧，喜之喜给老爷报了仇了，奸人伏法了，大快人心；忧之忧，人命关天，小少爷下一步还能活得了吗？白星哭了：少爷，好汉不吃眼前亏，趁着官府还不知道，你逃命去吧。哼，大丈夫敢作敢为，我干嘛要逃命呢？我就敢奔衙门陈述所有的经过，他随便处置我，那非掉脑袋不可呀。衙门跟郎不正关系都不错呀，他能向着你们？哎，随他的便吧。
老人家，咱们的关系之后，这一部分财产和金银是属于你的，一部分你留着生活用，另一部分我求你一件事儿，每逢年节初一十五，你到我父母的坟前替我烧几张纸，买一些供果，老白家就感恩不尽，请上寿某一拜。白兴哭着点头了，少爷你放心，我绝不敢忘，这也是我应尽之责。就这样，白老白一子把几颗脑袋兜着赶奔县衙，到了堂上见着官儿，把人头窟窿往地上一扔，把官儿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心说这怎么回事，你是个谁？白一子当堂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胸脯一发，我就是凶手，人是我杀的，现在我报了仇了，我心里非常痛快，现在我投手到案打官司，哎，您根据国家的利率随便处置我吧。哎呦，官儿一听年纪轻轻还是条汉子，好好好好好，因此把他打入死囚牢，那肯定得死啊，然后进京勘察，一查跟他说的是一般不二，所以官儿马上行文到府里，府里行文到省里，省里行文到中央，层层转达到了刑部，最后批件下来了，判处白一子死刑，秋后处决。白一子在监狱听着信儿了，哎，心里非常坦荡舒服，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完全在预料之中。哪知在一天的晚上来个人，没费吹灰之力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谁呀？自然是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原来啊，徒弟前脚下了山报仇，老剑客后头就尾随着，收个徒弟不容易啊，不但传授他武艺，还要看他怎样做人，说的跟做的是否一致，尤其孩子还小，老剑客担心，所以白一子的所作所为普老剑客在暗中看的是一清二楚，心说罢了，这孩子正是我要求那样的，能看着徒弟死吗？因此半夜进了监狱，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这玩意儿不管合不合乎法律吧，总算把人给救了，哪儿找去？老剑客领着宝贝徒弟再次回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详细询问了经过，白一子一五一十都说了。普老剑客也乐了，孩子，这回你的心愿了结了，你还有什么牵挂吗？没有。能安心练武吗？能。师父放心，我好好练功，绝不辜负老师栽培之恩，我还下了决心了，哪儿都不去，伴随老师尽情孝道，您对我太好了，我要行孝。普老剑客一乐，咱这么说，从二次上峨眉山，老道就下了功夫了，认真传授白一子的本事，白一子认真学，心里的静了，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凑合一使这劲儿，白一子的功夫是大有长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四十五年五十年，这一口气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呀、啊！白一子老了，岁数老了，模样没怎么改，你多咱看上去 20左右岁，这就是练的返老还童。
咱可说清楚了，不是人人都能练返老还童。
说我练功我就不老，不可能，
也在人，这里万里抽一呀、啊、所以白老白一子老是这个样，
这功夫可学成了。在学艺中间，普乐剑客把他的三位师兄先后给找来了，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师兄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师兄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一男二女，这都是亲门近支啊。普乐剑客做了介绍，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你们的小师弟，今后你们要多加关照，听没？都知道老师这么认真，都知道老师对白衣子非常非常器重，所以这三位师兄对小师弟也格外的关照，谁有什么绝活也传授给小师弟。与此同时，普老剑客领着他到处访名人，走高山啊，先后拜会了冰山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见面之后，普老剑客就说，师兄啊，我给你收了个徒侄啊，闭门的老徒侄，您看看这孩子怎么样啊。雪珠莲见过白衣子，让他练练功，等练完了，雪老剑客竖起大指，罢了，师弟，这回你没看走眼呐，这孩子收着了，我太替你高兴了，将来这孩子无可限量。师弟呀、啊、这孩子有外号吗？
没有。
师兄您给赐个号吧。这样吧，他爱穿白衣服干净，绰号又是神童，本事又这么高，就送他个绰号叫白衣神童小剑魔。太好了，这个绰号又响亮又贴合实际，多谢师兄赠号之恩。白衣子啊，还不谢过师伯吗？
谢过师伯。
师兄啊，孩子来了，您也别保守，传授孩子几招吧，也不虚此行。
嘿嘿，老二啊，你真有意思。行，
你张一回嘴，我也对得起孩子，因此封上人雪珠莲也传授他武艺。半年之后，81门总门长又领他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于和。